下山的日子快到了，我们要抓紧时间啊，继续的来思想神的话。今天我们要用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的经文来思想做主的门徒啊，这样一个题目。昨天晚上我们讲到要迎接时代的挑战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了主给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都有一个使命，是什么？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门徒是什么意思啊？
跟随主。
门徒是跟随主的人，就是说门徒呢是主的儿女啊。门徒英文呢叫 disciple 啊，这是从希腊文里边来的 disciples。门徒最开始的含义是学生的意思。做主的门徒是向主来学习啊，学生要向老师学习，而且要跟随老师。所以刚才我们说做神的儿女，做跟随神的人，这都是对的。那门徒呢，他原来的意思呢更有学习的意思啊。我们中国人讲话叫人活到老学到老啊，一直要学习啊。就即便你是得了博士，得了博士后你成了教授，你还是需要学习啊。这人的学习是不能停的，所以我们说做主的门徒的时候，也提醒我们在属灵的路上要不断的成长。有一次我是去北卡一个教会，也是带了一个聚会，碰到一个老朋友，好久没见了啊，好久没见了，见一块见到面呢，大家握握手，互相问安。然后呢，问安的时候我就说您多多保重。他脸色一变，说保重保重，我正在减肥，保什么重？当然他跟我开玩笑，他说以后见我的面要说宝清。我说好，今天跟你在一起长知识了，学了一个新的字哈、啊。就是人要不断的学习，在各种的环境当中啊，要把从属灵上来说，我们要把我们从圣经当中学到的属灵的道理啊，更好的应用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去。我们每个人呢也都有一个学习的态度。说到门徒啊，说到学生呢，特别是讲到门徒，这个入了门的徒弟，入了门的学生就分界，一代一代的这样的来的，是吧？啊，那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呢，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这段经文呢，就是特别讲最早跟随耶稣的那批人，就是第一代的门徒啊，黄埔一期的啊，大家知道那个最早的跟随主的人，然后从他们开始一代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所以我们今天在思想怎么样来跟随主的时候呢，我们回到最早神呼召的那一批十二个门徒，他们是怎么跟随主的。从这个上面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学习。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这也是你学习信主的机会，怎么样能够放下自己来跟随耶稣。你已经信主了，你从这些跟随主的人的身上你学习怎么走这条道路。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都是要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经文啊。等等，你不画我就不讲了。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啊，五章一到十一节，一共十一节经文啊。今天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用男女生起应的方式来读，好吧？啊，男生呢开始读单数节，然后男生起，女生来应。但是请大家注意啊，这段经文呢，十一节经文实际上是讲了一个连贯的故事。这连贯的故事里边呢，是发生在加利利海边格尼撒勒湖边的一段事情。这连续发生的事情大概有三个组成部分，所以我在打这经文的时候，我就把它有一个空行把它隔开，有三大段啊，请大家也注意这个经文当中的段落故事的发展啊。我们一边读一边来思想啊，我们用弟兄起姐妹应的方式来读。好，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请。
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
他见有两只船翻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起网去了。
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
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西门说， 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往前线裂开，
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
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
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
最后一句我们一块来念，请。
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我们再次来祷告。天父，我们的面前圣经已经打开，我们刚才向你唱诗敬拜，接下来我们用信息用研读你的话来敬拜的时候，愿你的灵在我们的心里运行，让我们能够开心里的眼睛，能够与你所教导的真理面对面。求你启示我们，求你指教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听到真理之后能够体验到真理，能够体验到真理之后能够跟随真理的道路而行。求主帮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一段呢，我相信信主的人都多次读过你可能也听不同的牧师用不同的角度多次的讲过这段经文。我刚才说了，我们要从做主的门徒的这个角度来思想这段经文，从这边看呢，怎么样走上信主的道路，以及在信主的道路上应当怎样持续不断的成长。我们在这聚会了三天我们要下山去，下山去，我们做主门徒的心智是不变的，我们在这条路上要一起，大家一起携手同心，一起在这上面走的。所以我们要从这个经文当中呢继续的来思想。这个故事不复杂故事就三段。第一大段呢，耶稣在海边布道，叫哥尼撒勒湖这是个水边，这个湖呢也叫做加利利海所以这你可以想到是在一片很大的水的边上耶稣布道。然后第二段讲什么？打鱼。布道完了讲彼得他们打鱼的事情。彼得和同伴下网打鱼，打到了没有？耶稣带他们打了以后呢？
打到
大丰收。从没有打到呢，到变成打鱼大丰收。先是耶稣讲道，然后又是打鱼大丰收。打鱼大丰收之后呢，耶稣呼召彼得，然后彼得和他的几个同伴，这个里边提到的名字呢有三个西门彼得有这个雅各还有约翰。如果你读别的福音书把它连起来读呢，还有一个人，他们是两条船四个人，还有一个呢就是安德烈他们四个人呢就在那一刻，在那个时间跟随了耶稣，成为耶稣这所黄埔军校里边最早的那个第一期的四个门徒我们从这个当中来学习。学习的时候要跟大家先说说我们读经时候的心态刚才我也跟有的朋友和这个弟兄姐妹谈到圣经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会觉得读不懂特别是在没信主以前，或者你刚信主的时候，你上来就读旧约越读越糊涂，对不对？读创世纪还好一边读一边想这就是个神话故事，天方夜谭，但是还可以谈然后到出埃记的时候呢，出去越出越出不来，就陷在里边了，就困死旷野就很难出来就是读圣经其实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不仅要求你有文字文学基本上的知识，还要求你有一个正确的心态，你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才能读明白圣经里的话。真正的让你明白圣经的是圣灵，不是靠我们自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上面的道理。那我也想从三个方面说，就是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有三种态度我们读圣经其实刚才我们读的，从我们读的角度来说，我们读的不是特别好。我们刚才齐声朗读男女生对 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众门徒与他要听神的道。我们差不多是这样读的哈。我们已经很习惯了像小学生朗读读课文这样读。其实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要有一个态度。第一个态度呢，就是读圣经的时候如同读情书。当然现在人都新媒体了，很少还有人写情书了，但是你会有情短信啊，情微信哈、啊，有那个，你想你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读过老式情书，你们去读读啊，读读像这个徐志摩的这个再别康桥这样一类的诗，你就知道什么叫情书啊。读情书怎么读啊？非常有感情，是不是？不一定声音很大，你在那悄悄的读，一边读一边偷着乐。而且情书你没有读一遍的，对吧？情书你要反复的读，越读越想，那个好像你爱的那个人就站在你面前了，你看得到他的笑容，你听得到他的声音啊，你一边读一边心里被他的话语所滋润。所以读圣经的时候，因为圣经是神写给我们的话，神写给我们的话，我们前面第一天就讲到说，圣经是神的话，不是神话。然后有人说了，这圣经上明明有的事儿，这边说是彼得说了什么，那边甚至说犹大如何如何，或者说啊、或者说这个安德烈说了什么什么，你怎么说这些都是神的话呢？明明不是神说的，是彼得说的，是摩西说的，怎么回事啊？当我们说圣经这66卷书啊都是神的话的意思是说，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话，就是从神那儿来的话。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时候人还写信，现在人只写电子邮件和微信，不写信了啊。以前写信的时候，我收到一封信，我就说这是我妈妈给我的信，对不对？这是我妈妈的给我的信，所以说这是我妈妈给我的话。但是我妈妈的信里也可以说啊，咱们家对门张老师说了什么，咱们家楼下王叔叔说了什么。虽然那个话是张老师跟王叔叔说的，但这封信仍然是妈妈给我的话。我说清楚这意思没有？虽然圣经当中引用了各种各样人物所说的话，但是圣经合在一起是神给我们的话，所以我们说它是神的话，是神给我们的启示，有神的意思在里边，有神给我们的爱在其中。所以读圣经的时候要动感情的，要如读情书的，要想象，要听见，要感受的啊，这是第一个方式啊。一会儿我们接下来读的时候，我们要用这个方式来想，你要感同身受，要身历其境。第二呢，读圣经的时候啊，要很恭敬，如同读圣旨。咱们华人都知道是怎么读圣旨，你起码你看过电视剧，你知道人怎么听圣旨的，对不对？要都下跪了啊，很认真的听。读圣旨没有这样读听圣旨的是吧？把圣旨念过来给我听听，你不会这样说的，对吧？你要读圣经，一边读一边批判，说这可能不对。你看圣经上，这个神要我们奉献，这神是不是个贪官呢？这上面圣经说神要审判，他是不是个暴君呢？对不对？你把你的那个感受啊，超越了圣经加在上面的时候呢，你会使你自己困惑，读不懂里边的意思。你先降杯，你相信你自己呢是受造的那一位，这个圣经上话是从创造者那儿来的，你有一个谦卑的态度读的时候读不懂怎么办呢？承认是我读不懂，不是说我读不懂就说他错了，他一定是错的。我为什么读不懂呢？一定是你错了啊。我太太师母她是教这个在大学教数学的，这个大学数学教授，你知道美国人的数学是很差的，美国人数学很差。我在这个大学的时候啊，我也在数学系做过读过一年书，在数学系做 TA 做这个做助教啊。有一次我在那个这个答疑室值班，就来了一个别的系的啊，文学方面的那个系的，也是数学课公共课嘛，来问我问题，然后就问老师啊，这个 E 的2.5次方怎么计算，自然对数那个 E 哈、2.5次方怎么计算，你们知道怎么计算吗？不一定，你不一定考得出来啊。晚上我想，哎呦，我说你学了什么呢？我说你学过计算方法吗？你知道怎么把这个东西展开成一个泰勒级数，然后一步一步的来求吗？我说这学生不像是这么高段的。我说我看看你的教科书吧。他把教科书拿来了，让我拿了一翻。我说你怎么不读书呢？ 那书上写着拿出计算器 turn on power， 然后找到哪是E，然后按 2.5， 然后按等号，你就知道那是多少了。
那美国学生的数学就那么笨，
所以师母教数学的时候，他的学生学不会的时候怎么办？学生就说都是老师教的不好。那学生的直接反应就是说，他学不会的时候，他不会责怪他自己没好好用功，他会觉得他会找一个别的方式啊。当然这么说他的学生不多啊，我不是这个意思。读圣经的时候要恭敬，如同读圣旨，就是你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不懂的时候承认不懂，你有的时候人问我，我也不懂，我不懂我就说我不懂，我还要再继续的来学习，有一个谦卑的心。但是呢，当圣经上的话是清楚的时候，你要遵照执行，因为它带着从神那儿来的权柄。我说明白这个意思没有？第一是什么？如读要有感情。第二呢，圣旨要有一个尊重的心。第三呢，要如同读遗嘱。遗嘱是什么意思？如同读遗嘱，那是法律文件，所以是特别严格的，而且呢，那里边有你的产业，有你的祝福，有你当得的份在里边，所以你读的时候你要特别仔细，特别耐心，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慢慢的想里边的意思啊，不要误会了，不要失落了其中的意思。所以我们讲了，要如读情书，如同圣旨，如同遗嘱，圣经上都是神的话，神写给我们的话，所以我们要仔细的来读。今天呢，这段经文呢，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个地方，就是说你不仅要如读情书，如读圣旨，如读遗嘱，你呢还要特别注意，在经文当中常常会有一些看上去，用现在的话说，貌似不合理的地方，看上去特别不合理的地方。这个不合理的地方呢，反而常常是信息量巨大需要你注意的地方。我自己是学计算机科学的，计算机科学里有这么一个说法叫信息量，它从这个物理学里边借来的这么一个词叫信息熵，啊，你不知道物理学的那个热力学没关系啊，它的意思呢是有这么一个公式，我不是讲数学啊，但是呢这边呢是 information， 是讲的信息量，这边有这么一个公式，这个公式里的这个 p 呢是 probability， 就是概率的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们不是要讲数学，我就用它做个例子，就是说在信息科学里边呢，说当一句话描述的事件它出现的概率越小啊，信息量就越大。或者说一件事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觉得特别反常，你觉得跟你习惯的东西啊很不一样的时候，不要奇怪，那个可能是信息量特别大，是神特意对你说话的时候。概率越小信息量反而越大。咱们这儿大概北京人有几个啊，我是北京人，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电子游戏啊，没有什么 iPad 可以玩的时候，大家在一起说歌谣，这说歌谣呢就是要说信息量大的话，我们就说吃牛奶喝面包，驾着火车上皮包，下了皮包往南走，看见一个人咬狗，拿起狗来打砖头，反被砖头咬了手，就是他说的全都是反的，这个小朋友才会愿意说。你要是学新闻的也知道，学新闻的就会讲说，在社区里边啊，要是一个人被狗咬了，这个新闻呢不算大新闻，上不了头条的，但是有一天有个人把狗给咬了，他说那就上头条了。不过也请大家注意，信息量大的话不一定都是对的，就是概率小啊，信息量大它不一定都是对的，但是如果那个信息量又大又对，就非同小可的事情了。我们说啊，人都是要死的，人最终是要死的，这个概率有多大？100%啊！你把100%带到这里边去，这个 p 是101%放在里边，这个公式得什么呀？得零哈，就意思就是说你说的是废话，没什么信息啊，所以你说的是100%是废话，信息量不大。但是我们说有一个人他活过，他死了，但是他又复活了，这个话信息量大不大？信息量开始大了，因为这个概率非常的小，他死了又复活了，他不仅复活了而且升天了，这个概率大不大？ 他就不大，又是小概率事件。然后他升天了，他将来还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对你的知识、对你的常识、对你的理性当中，这又是概率非常非常小的事情。这一串非概率非常小的事情，当他们都是真的的时候，这样的话就要改变世界，这样的话就要改变你的生命，就让你的生命从出生入死变成出死入生的生命。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啊，在这个经文中有一些看上去反常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要把它轻易的放过去啊。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经文，用这个方式来看。前一段讲到耶稣在格尼撒勒湖边啊，讲了一个布道会，这是河边湖边的布道会，让人听到真理。请大家注意啊，这个格尼撒勒湖啊，这个说法只有在新约当中只有路加这样用了一次，其他时候都说加利利海，因为犹太人习惯见到大的水啊就叫海，因为犹太人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啊逐水草而居，没见过很这个大江大海的，见了一片水它就叫湖，见了比一个巴掌稍微大一点的水它就叫海。你看这个清兵入关了以后，北京有好多海，前海、后海、中南海、什么什刹海，什么到处都是海嘛，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海常常是这种游牧民族对一片大的水的夸张的这个说法。那么路加写这个时候呢，他是用特别严格的笔法，他写的是历史事实，你就从他用词称这个海为湖你也看得出来，他特别严格，这是湖就是湖，不是海就不是海。所以他写这段经文呢，不是神话故事，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啊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看第一段，耶稣在格尼撒勒湖边开了布道会。如果你是一个学者，你是一个好的新闻记者，你要写耶稣来开了个布道会，接下来你应该写什么？
多少人信主？
多少人信主啊？多少人举手是吧？啊，光这些吗？多少人来参加？你们都很关心数字啊，还关心什么？讲了啥？讲的是什么？对不对？耶稣讲的题目是什么？耶稣讲了几点啊？他讲的主要的核心内容是怎么样一路一脉发展过来的？我好把它拍下来寄给我国内的朋友，让他们去分享，对不对？可是你看，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正在你想知道他讲什么的时候，他说什么？
讲完了，
啥也没有，奇怪不奇怪？一个那么较真的、那么认真的路加，摆出一个历史学家的样子要记录这段事实的时候，他说讲完了，这是很反常的情况哦。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想，为什么会这样？你回来再读这段经文，你有了疑问回来再想的时候，你会想得更深入。你注意到这段，他说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这一段这短短的这三四节经文啊，它的焦点在众人身上，它是给我们展现了众人的那种众生相。换句话说，我们要想明白永恒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先得看自己，先得看自己的心态是什么。你的心态不对，纵然耶稣站在你面前讲道，你也不会跟他走。当你没有一个正确的心态的时候，神的话到了你耳边你也听不进去。所以要先端正我们自己的心态。刚才我们讲不是有三种心态吗？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态。你看这里边讲到了有一类人，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这些人本来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的，他就在那地方，他的船都替他占了地儿了，对不对？这个众人拥挤他，你这个有张门票都很难的啊，你有个机会能离耶稣近的地方你都很难，但你的船已经在那儿了，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说明什么？说明他们不在乎耶稣讲的东西，他们认为生活当中打鱼养家糊口的事情比追求永生的道更重要。这件事情我们在这儿就读到了路加一声深深的叹息，就说人呐，你没有抓住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啊。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这是神所喜悦的心态啊。我们在这儿不能说那些打鱼的人 就离开传西网的人，因为他们都不在这儿，对不对？我们今天能在这儿，起码我们有一个愿意听神的道的心态，这是好的，这是神喜悦的。但是也我们也要自己省察我们自己啊，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其实也不一定都是这个正确的这个心态。有的人可能就是去这个刘德华演唱会去要个刘德华签名啊，或者是去这个啊凑个热闹，这样的人可能也有。但是不管怎么说，众人拥挤他愿意听神的道，这是神所跟随神的起点啊。在这件事上我们看到呢，彼得就做出了一个榜样。彼得的榜样是什么？他也可以离开传西网去的，他没离开传西网。他不仅没有离开传西网，他停下来 听神的道。他不仅听神的道，而且他把他的船给耶稣用，对吧？他不仅他把他的船给耶稣用，而且他撑船服侍耶稣。哎，彼得不白给啊，彼得是在跟随主的路上从一开始就做了榜样。所以在这个天主教的传统当中啊，有一种说法说彼得是第一任的教皇，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他被别人奉为教皇啊。所以我们回来看，重要的事情是要听神的道，可是我们生活当中能够做到这样的时候呢也并不多。我们生活当中有太多的思虑，太多的事情把我们从神的道引开。我儿子小的时候，他3岁从北京到美国去，然后在美国待了2年以后呢，到5岁以后开始上小学。上小学以后就开始认字，他认得很快，学了好多英文字。你知道小孩子一学了字啊，最喜欢的就是把他学的字用上，他就到处读他能认得的那些英文字啊。他学了大概1年，他认了不少英文字，他识字很快。有一次他夏天的时候在外边玩，玩完了回来进门就说爸爸我渴了，说 I'm thirsty， 说我渴了。然后呢我说那我给你倒点橘子水喝吧，我就倒橘子汁啊 orange juice， 然后给他从冰箱里拿出来倒在杯子里给他喝。他喝完了以后不急了啊，他喝了不渴了，他就来看我给他的那个橘子汁的那个瓶子，他就看，他就发现有些字他认识，他开始读完了以后，他在那跳，上下在那跳。我说你跳什么？他说那上面写着摇匀了再喝。Shake well before drink， 他说 Shake well before drink， 他说摇匀了再喝，他说你没给我摇，所以他就喝进去，他在那摇呢。我就在那笑，我觉得小孩子在那做很可爱的样子，我一直记得啊。你看到的是什么？就一个孩子，他对那个话写下来的话，他有一种天然的尊重。他看到了，他就要照那个做，没有做的他要补救啊。为什么耶稣说要小孩子到他那里来啊？小孩子有一个纯正的就纯真的心啊，天父说的神说的他就照着做啊，这是好的生活态度，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把我们过去的知识和经验和理性的暂时放一放，就是很单纯的来听神说了什么。你单纯的听，单纯的照着做，你就蒙福了。我自己做电脑工作，我1992年的时候，大学92年年底啊，研究院毕业，做了一段 postdoc 以后呢，后来我就到芝加哥地区一个电脑公司里做电脑工程师啊，叫 IT professional。那在公司里工作的时候，你要从最低的等级开始做起嘛，一开始做从最低的等级啊，慢慢做，慢慢往上。那时候叫这个 corporate ladder， 就是说爬这个工业界的梯子，你得从最低的一级级的慢慢往上爬。刚开始谁都在我们上面嘛，所以我们就慢慢的学习。然后就有一个同事也是中国人，已经比我等级高了很多了，他已经做了好多年了。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不知道，在咱们芝加哥附近，在这个伊利诺伊州，说在这附近有一个电脑达人啊，讲了一个特别古怪的长名字，我到了也记不下来。这个他说这个电脑达人呢，他发明了一个程序叫做 Zip，现在我们还在用吧，你们知道吗？有一个叫程序叫 Zip， 可以把大的数据压缩的很小。Zip， 他说有个 Zip 程序，说可好了，微软公司把他的程序都买了，而且他把那个程序，他把那个算法做成程序，在电脑上运行出来，说挣好多钱呐、啊， 说那个人呢、啊，每个小时的工资是比我们不知道高多少倍，说呢，那时候就人说起这样的人来的时候，都特别羡慕他，就是说这是我们的学习的榜样，要做电脑工程师就得做到那样。结果没过了半年呢、啊，跟我讲这件事的人呢、啊，又跟我提起来，我们一块儿吃中饭了，他说你还记得我那天给你讲那个电脑达人吗？写字那个人，我说记得，他呀，死了。才30多岁就死了，然后他就说他读到的这个新闻，说那个人什么样子呢？说那个人跟外界失联了以后，警察后来破门而入到他住的那个很小的一个公寓，他是单身一个人，很小的一个公寓，给他破门而入的时候，发觉他那房子也其实也不大，然后一个电脑桌摆在那儿，上面电脑的显示器、键盘，一边是一摞，就是一箱一箱摞起来的可口可乐，这边呢是一个纸盒子摞起来的披萨饼，你就想看他那个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在那儿拼命的写呀、啊，赚钱呐、啊，然后渴了喝一口可乐，饿了吃一口披萨饼，然后接着再来，他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警察发现他的时候，电脑还开着，屏幕在闪烁，当然不会往前移动了，他趴在键盘上。就死在那儿。我的同事跟我提到他的时候很感慨，我那时候已经信主了，我想起我读的一节圣经，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呢？对不对？你纵使赚的钱太多，越那么多，那个生命离开了你，那个钱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要注重我们时间上的安排，时间是神给你的财富，每个人都一样，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你要把它用在哪里？你要把它投资在永恒当中，投资在永恒当中才有永远的价值。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刚才从经文中学到的是什么？要好好的听神的话，要好好听神的话，要听神的道，我们生命的焦点必须改变，我们的生命才有长存的意义，我们的生命才能真正的出死入生。我们作为主的跟随主的人，听神的道，在神的话语上成长，这是我们一生的追求，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再看这个不合理的，看上去不合理的情况很多的啊。耶稣讲道讲完了，对西门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打着什么。我们刚才就这样读了，西门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你就完全不体会那其中的事情，对不对？当耶稣讲道讲完了以后，可能全场都很沸腾啊！你们想过吗？你们在教会的时候，牧师讲道完了以后，站在门口跟每个听完道的人握握手打个招呼，那牧师会跟你说什么？神祝福你，对吧？他讲的话一定跟神有关，跟刚才他讲的道有关，说你现在听懂了没有，你有什么问题，他绝对不会说，哎，你最近买了什么股票了，涨了没有？他绝对不会这样说，对吧？但是你看耶稣讲完道跟他说，讲道讲了什么经文没说，下来就说打鱼的事，说了一些俗世的俗事儿，怎么可能呢？所以有的圣经啊，在这个西门说夫子，那夫子后边他那个翻译的时候啊，然后就把那个逗号，他写的是个惊叹号，就是他想象，就是说连西门听的时候都非常的错愕，他跟耶稣一见面一握手，本来以为耶稣会考他讲什么，没想到耶稣跟他说打鱼的事，他说糟了，刚才我一边听到一边想打鱼，是不是被发现了？这是我猜的，他所以他后边那个夫子很错愕，我们要把身子放进去，你才想得到啊。夫子，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打着什么。这个我们这两个字很重要，这我们有很大的骄傲在里边。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打着什么，我们是什么人呢？老渔夫了，打鱼高手。我们是打鱼高手，打鱼的事儿是你谈还是我谈的，对不对？你这个做木匠的人，你怎么跟我说打鱼的事儿呢？所以你看，他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打着什么，这里边首先有很大的骄傲在那。我们这应该我说了算，你怎么跟我说打鱼的事儿，对不对？ 然后所以他那里边那个骄傲啊，恨不得就说打鱼的事儿你得听我的，你给我闭嘴啊。所以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打着什么，这里边这很大的骄傲在话语当中的时候呢，但是圣灵在这个时候也在他心里做工的。当他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打着什么，一方面他可以夸口我们是懂打鱼的人，而且我们知道按照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理论，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温度、在这个天气、这个情况下，在水深的地方没有鱼，打不到的。但是他说我们整夜劳力，在我们最有知识、最有经验、最有逻辑的地方，我们怎么样，并没打着什么，我们失败了。本来他拿来夸口的东西，他想到他自己是完完全全的失败了，整夜劳力都没打着什么。所以他的心里啊，是一个涌起的骄傲，又被现无情的现实所击碎了的那种羞耻感在里边。接下来他说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了什么？读了圣经有一个服从的态度。他既然管叫夫子，夫子是什么意思啊？老师啊，我既然拿你当老师，遵从你为老师，那你让我下网我就下网吧，打不着了再给你算账、可能也有这个意思在里边哦。你再往下想，你会想到哦。所以这句话非常非常的复杂。我常常想，这句话可以作为电影学院考这个演员的这个入学考试，你就让他说说看，他能不能一句话把这个复杂的东西都表演出来，这是很难的事情。所以从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什么？看到很反常的情况，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一个木匠来指导一个渔夫。那渔夫呢，本来觉得自己是高科技啊，是这个是当时代的那个专业人才，但是耶稣指导他打鱼，让我们想到什么？当我们这些信主的啊，特别是我们中间信主的弟兄姐妹，你们在你们的科研工作当中，在你们的学习当中，你们有了问题的时候，你们向不向主祷告啊？向主，也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哈、这个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个主到底懂不懂我的专业啊？那个师母在这儿，有一次我听她跟她的妹妹打电话，他们俩都信主啊，她妹妹也信主，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他妹妹就说：“姐呀、我最近办绿卡遇到点麻烦，这绿卡一直有什么什么事儿。”他师母马上就跟他说：“啊，那会儿还没做师母呢，但是他马上就作为大姐就跟他说：‘你向神祷告啊！’”他妹马上就说：“哎，这点小事我自己办吧。”他担心耶稣不懂美国的移民法，对不对？办绿卡这事耶稣懂不懂呢？写电脑程序这事耶稣懂不懂？那会儿没电脑呢，是不是？到底？神懂我们的事吗？我们可以把大事小事都交托给他吗？我在加州的时候碰到一对夫妻，他太太跟我跟师母讲的见证，讲的他先生的事情。他先生姓葛弟兄，科大少年班出来，天才儿童啊，学习特别好，在 UCLA 在那个大学里做博士后。他的博士后做出了一段成绩以后呢，他等于是提前完成老师给他指定的那个任务啊。他做完了以后，他要想他下边这段时间做什么。当他不知道下一段时间该做什么的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应该怎么办？
祷告。
对，所以他就祷告，这是标准答案啊。他就祷告。他祷告完了以后，他就有一个感动，要研究一种病毒的结构。那个病毒结构后来是被命名叫做 VSV。我们这儿有学生物的吗？有学，我知道我们这儿有学药的哈。那叫 VSV 的那个病毒的那种结构。然后呢，他不仅这样做，他还请他的那个小伙伴们，跟他一起的那个团契的小伙伴们为这事情祷告，说你们都在祷告中呢来帮助我，跟我一起往前走。那些小伙伴们都为他一起祷告，祷告完了就说，你说的东西我们一点都不懂，但是我们都支持你。然后他就回去跟他老师说我想研究这种病毒的结构。那老师一听就说你算了，你别研究这个，说这个病毒结构太难了，说已经有英国专家啊，已经是专家了，带着他的团队研究了很久都没有研究出来，说这个里边太难太乱，你研究不出来，你就你一个人，就你这么一个博士后一个人，你就别碰这壁了，说你别乱，你换一个。他听了有点气馁，回到家怎么办呢？ 再祷告。哎，好，你们知道你们也要这样做啊，回家再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又请他的那个祷告，他的这个叫 supporting group， 我们英语叫 supporting group， 他的支持小组为他祷告，祷告完了那些人还说我们还是支持你，我们虽然不懂我们就支持你。然后呢他祷告完了以后心里还是有感动要做这方面的研究，他就回去又找他的老师，这次呢神也给他智慧，他跟老师说，老师你要不就让我研究三个月，就研究三个月，研究不出来我就不研究这个方向了，我就研究你另外给我的题目。那老师就后来就说，好，那你研究三个月，碰了南墙再回头，所以就让他去研究去了。然后他就开始研究，他也让他的这个小伙伴们热切地为他祷告。他研究研究研究了大，我不记得到底多少天，大概有两个多月吧，反正就是日子越来越近，他还研究不出来。那件事情果然很难，他研究不出来，怎么办呢？
再
祷告。也不是说你解不出来的题一祷告立时就啊马上就在你手里，也不一定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个弟兄他的经历呢特别奇特，他有很好的灵修习惯，他早晨是固定的灵修的，这种很好。这个学生能早起能好好灵修很少见的，通常都是睡懒觉睡到日上三竿才会起来啊。他呢早上起来灵修，读圣经，向神祷告。他在灵修的时候想起他这一段在研究当中遇到的困难，他就把他的研究项目再次的祷告在神的面前。当他向神为研究项目再次祷告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他的手机响了，手机的铃声是他听过多少遍了，他自己设置的，他听过多少遍了，是啊，莫扎特的一个钢琴萨拉拉 C major。你们有弹过钢琴的，家里有小朋友的，你们一定听他弹过，这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听过这个吧哈，很简单很轻快的一个啊，是莫扎特的钢琴唢呐。这个音乐声响起来的时候，突然在音乐声中就有一个信息进他的脑，像打电报一样打到他脑子里，说你找的病毒结构在这段音乐里。偏巧这个弟兄啊是很懂音乐的一个弟兄，很懂音乐，从曲式到作曲的基本常识，这个旋律发展的模式结构他很懂这些。他一想，哎，我要去从这个音乐角度来想这个病毒结构，跳上车就往实验室跑。那天上午他就找到了这个病毒的结构，就是在那个就他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一下呢就找到了那个东西。后来他是后来也是一个团队一块研究的，他们就把这个结果研究出来而且发表了。他把这个见证告诉我，他怎么告诉我就怎么听了。有我在外边讲到的时候讲到这个见证，还真有好事者上去 Google 去找，真的假的，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去找，然后找到了他们的 paper， 找到他们的发表的文章，然后又寄回来。他说，牧师你跟我讲的时候还半信半疑，我找着了，在 Google 里边我找着，还把那个链接又寄回来给我看。然后我到链接上去看他的那个时候他的那个论文很长啊，论文的第二部分吧，讲其中的一种结里边的一种结构的时候，还有这个视频的，说那个病毒的结构，你点那视频那个开始放，那个病毒就转着就出了，那个结构立体的转着出，一边转着出来一边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个就跟那个配着那个音乐就转出来，我就让我想到他这段见证，很美的。耶稣是创造之主。圣经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一切都是他创造的。我们科学研究的是规律，对不对？因为有规律科学可以研究，但是科学不知道规律是从哪儿来的，科学不能回答规律是从哪儿来的。牛顿发现这个万有引力，他知道万有引力的常数是多少，是怎么来用它，但是他并不知道，它就是本身万有引力本身不能解释这个规律为什么会在那里。那么规律的创造者是神，所以神知道我们的一切，神也掌管这一切。没有大事情太大了神不能管，也没有事情太小了神不愿意管，只要我们愿意向他祷告，他会以他的方式来祝福我们，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看到第二方面是什么？彼得做的榜样，依从你的话我就下了。他在神的面前有一个依靠神的决心，他说我依从你的话，虽然我不懂， 啊，我用我的常识，用我们整夜劳力，用我的打鱼的常识，我不能解释，但是我仍然愿意依从你的话。当他依从神的话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改变了，他的生命就改变了，这是一个很可贵的地方啊。对，我们跟随神的人也是一样，我们要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不仅读他的话，而且依从他的话，不仅焦点改变，而且行动改变，在行动上要落实出来。我们再看第三个方面啊，接下来看这个经文全都是用这种很反常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打了两船鱼，一夜都没打着鱼，突然打了两船鱼，这个船要沉下去，那么样的丰收，换了你，你会怎么样啊？换了我，我会在那儿蹦啊，高兴啊，就像刚才咱们开始放那张照片和你们在雪地上都跳起来的那张照片。耶、这个打了这么多鱼啊，两船，要我会拉着耶稣不让他走啊，我说耶稣啊，你太棒了，我以为你不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啊，请你把你的微信号告诉我，加个朋友加个朋友啊，加个朋友以后我打不着鱼了我还找你，我就找你啊，你还祝福我吧。这是很自然的，而且我们人常常在信神的时候啊，是这种拜偶像的心态。神呢，你祝福我啊，我拿着绿卡我就信你，啊，我拿着居留我就信你啊，我追那女孩答应跟我结婚了我就信你，然后等那女孩答应跟你结婚，你说我们买了大房子我就信你，然后等你买了大房子以后，她说等我有了再有一辆好车我就信你，啊，你就是这叫拜偶像的心态。但是彼得不是，彼得说什么？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回来省察他自己原来想的那些话，就是我猜他可能一开始让这个耶稣闭嘴，我是打鱼的，你别跟我说这个，他心里可能有抵触的东西，或者说就说耶稣你是神，你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你在我的面前，我都跟我一块生活了这么久，我居然没有认你为主。因为在这之前耶稣已经跟他在一起了，在第四章的时候耶稣还给他岳母治病呢，让他岳母的这个发烧退了，他说我居然没有好好来跟随你，所以他是有一个很深的自责。他在圣灵的光照下，在神的面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人都是罪人呢，人都是罪人呢，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你明白这件事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转变了。我们教会里有一个弟兄啊，我们有一个弟兄，他以前在上海开公司做生意啊，做得很好啊。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很穷的小山村里出来的，湖南小山村里出来的，小的时候吃不饱啊，连白米饭也没吃过几次。然后他说他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要天天吃白米饭。然后上到小学，后来老师领着去看了一次火车，梦想改成说将来能坐火车。啊，老师说你不要说将来坐火车，坐飞机你都会坐烦的。他们想不到这件事情，很穷的地方出来，后来上了大学，开了公司，而且公司越办越大，办成这个国际公司，还有分公司的。啊，想到说下一个目标要打入世界500强，但是这样的一个从穷山沟里出来非常聪明能干的一个年轻企业家，突然有一天他有一个感动，他说我要到美国科罗拉多去看我一个做生意的伙伴，他在做这个国际生意嘛，他说我要去看看那个伙伴，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这么一个感动，而且人家是土豪啊，土豪就任性了，所以他一想要去，买了张机票就去了，也没跟人联络，从中国买了张机票就飞美国，飞科罗拉多了。到了飞机场给人打一电话说，喂，我从中国来了，我来看你来了。他说啊，你怎么这么就跑来看我了？人家没想到啊，他已经到了。他说是啊，我来看你来了。人说那你来吧，不过我没工夫理你。他说你怎么，我这么老远看你来看你怎么不理我呢？他说我们晚上有布道会。然后接着问什么是布道会啊？你来听你就知道。于是他从中国就这么好像莫名其妙的飞到科罗拉多，飞到科罗拉多以后呢，莫名其妙就被带到一个布道会。莫名其妙在布道会上就听到了耶稣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耶稣爱你，耶稣愿意为你的罪死，你要相信他你就得拯救。那天他在那会上流泪，他感动了，他就
起来觉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
啊，那天他得救，
他回家，回到上海，见着自己妻子说，说太太呀，你知道吗，我是要死的人呐。
太太说，你怎么了，你这被诊断出什么病来了，你怎么回事？
他说，因为我是个罪人，罪的工价乃是死的，但是我信了耶稣，我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后来他们一家人都信主了，这个弟兄后来做了传道人，现在是宣教士，在南非宣教神学院，我的师弟。然后他呢就跟我讲说，他家里他生老四啊，他在到美国生了孩子多，他生了老四，他生老四的时候把那老四从 医院里抱回家，抱回家呢，爸爸妈妈和两个姐姐都围着那个小孩转了，小孩刚生出来，小孩特别柔弱也特别可爱嘛，大家做过父母的都知道对吧。我们就一个儿子，我们儿子刚从医院抱回来的时候放在床上，隔一会儿我就去鼻子边摸一摸，看他还喘气不喘气很怕他就不喘气了哈，就是那个，所以人都是特别要呵护那个刚生出来的小 baby。 那个老三还不到两岁，那个小哥哥他就不开心了、哦、那个弟兄跟我说，说他刚把身子转过去，这个小哥哥往前走一步，抡起胳膊，怀着极大的愤怒，啪，一耳光打在新出世的这个小弟的脸上了。你这老爹从余光中看见了，转过身来也来不及了，已经打上了，指着他气的，你是个罪人。后来我跟他说，他是你生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点的小孩，父母不会教他吧？不会教他说，今天教你怎么恨人，明天教你怎么嫉妒，后天教你怎么报复。父母不教那些东西，孩子都会。好的东西你教了半天还学不会，说明什么？说明人是罪人，罪人是需要悔改的。你看彼得在这儿说什么？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当他来到主的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要做他一生的拯救，要把他从那个罪人的那个垃圾堆中拔出来，让他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我们昨天讲到的那个地位，你就有一个得胜的地位，虽然你还不是那么完美无瑕，但是你有一个地位，就是神的儿子的地位。这个地位是何等的重要啊！因为我们看到第三个方面啊，要来到神的面前说我是个罪人，你不仅你的焦点改变，你的行动改变，你的心态要改变，不要老觉得我自己是个圣人，我比谁都好，这圣经老乱说啊。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愿意承认自己是有限的，愿意承认自己啊是无知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反而被翻转了。然后我们看这个第四个方面，你看这个彼得那么可怜啊，这个打的鱼都不要了，跪在耶稣面前说我是个罪人。你们想到耶稣是如此的温柔善良充满爱心，当那个彼得那么可怜的跪在耶稣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耶稣应该怎么跟他说话呀？耶稣说我大人不计小人过，对不对？耶稣说爱卿平身吧，啊，你起来，我不跟你计较，我已经赦了你的罪了，应该这样跟他说吧。耶稣说什么？不要怕，好像文不对题哦。他在那儿跪着哭成那样，毁成那个样子，居然耶稣跟他说的是不要怕。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因为耶稣洞察人心的深处，耶稣知道人在要跟随耶稣的时候会有害怕。我知道我们中间的朋友，我想你可能正在经历这件事情和体会这件事情，可能你来了听听我们这样的讲座，大家一块讲座你还可以，到最后几分钟说呼召人信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压力哈。可能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心里也挺想相信的，但是我就要用我的左手摁住我的右手不让它举起来，因为我不知道接下来的事情会怎么样。我自己也从这样过来，大家都这样过来。我本来在原来的一个生活轨迹上走着走着，突然你要我改变生活轨迹，改变了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最早传福音给我爸爸的时候，我爸爸就说你别跟我说这些，我现在过这样过得还可以，你别改变我。人这个自然的这些东西呢，是不愿意改变，不肯改变的时候，是由因对原来东西的这种旧东西被改变的有一种恐惧。而且当你
信耶稣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失去了东西，舍不得，所以你会有害怕的心。所以耶稣在这儿呢，实际上是跳过了很多步，直接告诉他说，你不要害怕，你来跟从我吧。不要怕这三个字非常非常的重要，我盼望今天我们听完了这篇信息回去以后，你能记住这三个字，不要怕。在圣经当中，这三个字在新约圣经当中出现好几次，耶稣也讲过好几次。耶稣讲不要怕，后边还有什么呢？
只要信。
只要信。为什么可以说不要怕只要信呢？因为耶稣爱你，耶稣爱每一个跟随他的人，耶稣甚至爱那些抵挡他的人。当你愿意悔改，愿意来跟随他的时候，他的爱要庇护你，要带领你走一条新的道路。我信主啊，我信主以后，我是经历了卢刚校园枪击案以后信主的啊，也经过了一段时间信主，信主了以后就来到教会，来到教会呢，在教会服侍呢，学习服侍，门徒造就，从基要真理开始学起，然后门徒训练，然后这个在教会服侍，什么领师啊，什么指挥师班呐、啊，什么儿童主日学呀、啊，然后这个团契啊，教会里大大小小的事儿，我差不多都碰过，也都干过一遍，很喜乐，也很开心。这样过了十年以后呢，突然开始有一个牧师坐着跟我吃饭的时候，他就问，他说：“华新呐、啊，你有全时间服侍神的感动没有啊？”这个牧师说的就是很清楚了，跟我一块坐着说：“你有全时间服侍的感动没有？”我当时想也没想，一个课本都没停，我就说：“没有。”那牧师很温柔的牧师就不再提了。那牧师后来是我的暗牧牧师之一啊，他就不再提了。其实我心里啊已经被周围的人也这样说过，也有人这样说，他说：“华新，你参加福音机构的服侍。”你还有这么多其他的时间，你应该放下全时间的啊，来服侍主。那个时候人家跟我说你应该全时间服侍主的时候，我心里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我将来的经济怎么办，我辞了工作我经济怎么办啊？我们家我是主要的这个家庭收入的来源啊，在美国做电脑工程师很容易挣钱的啊，这个只要你换工作你就涨级啊，你换工作你就没什么，你要涨级，就是说那是很容易挣钱的时候。那我儿子呢也快要上大学了啊，他学习成绩也很好，我想他那个成绩也能进很好的大学，也或者说能进很贵的大学啊。那要他的学费怎么办，我们的房贷怎么办，会有很多的这个担心害怕在那。所以那个时候啊，人一跟我说华新你应该把工作放下啊，全时间的来服侍主的时候，我呢既不想这样做，但是我又想不想让自己让人觉得我不属灵，于是我怎么办呢，我很诡诈的啊，这些在神的面前要悔改啊，我很诡诈的，我就说请你让我祷告，这句话属灵吧，请你让我祷告，我这样你拉起来你就看不见我了，请你让我祷告，这样你就见不到我了，你就不能说了吗，我都祷告了你还说什么，所以人就不说了，那我回家了我不祷告，万一是真的怎么办，所以就不祷告。就是这种人呐、啊，常常有的时候知道你心里边的那个微小的声音，那个良知啊引导你，你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你不肯，你就抵挡那个东西，你就这叫硬着心抵挡那个东西，但是神不会放过我们的啊。然后那个时候就那个有一个福音机构写了一个招这个童工的电传的一个广告，他把它通过那个 fax， 通过那个传真机fax 给我，后来我才知道他只 fax 了一次，只 fax 了一个人，就是我，他也没向别人说。然后那边就说我们福音机构要招一个童工男啊，40多岁啊，北京人，然后这个是反正就这类的，我不记得这原因了，反正他就照着我写的，就是肯定别人都不合适，我不记得那个更具体的词，我应该把那张留下来，那应该是个文物哈。他完了以后，他下面写那个机构的负责人写了一个，他说华新你看看这是说谁呢？但是我在那个挣扎当中就挣扎了很久，啊，直到这个2002年的5月，我参加一个福音营会，就像咱们这样的营会，但是那个营会多数都是不信的，都是还没有信的慕道的朋友，那是福音营，有差不多300人参加。我在那个营会上呢领诗，就是领着大家唱诗歌，我跟着另外几个学音乐的人， 我虽然我不是学音乐的，我是发烧友，我就但是我跟他就带他们一起唱诗。在一个下午，那应该是5月26号啊，那个下午唱诗歌，突然中午被人点了一首新歌，是我原来没准备的，所以这个不在计划之内。他点了一首新歌，那个时候我没唱过，其实我相信大家都会唱，叫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你会唱吗？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这后边接着唱，在世上无论任何的困苦患难都不能使你与神的爱隔绝。这个呢是罗马书第8章啊，35到39节这个经文当中讲到，说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那天下午我就开始按照讲员的要求领着大家唱这个歌，唱着那歌声一响起来的时候啊，那个声浪从会场里就返回来，就冲击我的脑子啊，从耳朵进我脑子里的时候，那个声浪变成了一个信息，就是3个字，就是不要怕。我在唱诗的时候，是怎么回事？我是领大家唱诗，突然那个歌声回来，那个一个信息就是不要怕。我说我应该没有神经错乱哈，这个东西说不要怕，怎么会变成我在听一个信息进来？我当时几乎领不下去，但是我因为站在台上，我要坚持把这个歌领完。领完的时候，坐下去听讲道的时候，我就在想这是怎么回事？怎么？难道神要借着这个歌对我讲话吗？结果那天下午这个歌被唱了好几遍，被唱好几遍，下午有2堂信息，被唱好几遍，开始唱，后边唱，大概一共唱了3遍，不知道为什么人都死活一定要唱那首歌，然后一唱那首歌，不要怕这3个字就出来了，而且不要怕后边是什么？是因为神爱你。下午费了思索，我想3次是这样的情况出来，应该不是偶然的。难道这是圣灵对我说话了吗？我是非常理性的人，所以我生命当中很少有这种样的这个事情出现的人。但是那天很真切的感受到了这件事情。到晚上，一个女传道来讲福音信息，讲完福音信息，她说：“我不着急呼召人信主，我现在有感动要呼召全世界传道人。”你说他有没有搞错？你说他明明是不福音性信息，是布道会，他说我要呼召全世界传道人。他刚说完我要呼召全世界传道人，那弹钢琴的孙中林姊妹哒哒哒哒哒哒，他又来了，他马上他就又来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当那个音乐那个旋律的钢琴再响起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开始哭，眼泪就从我眼睛里就流出来。这个时候师母，后来的师母，那时候他还不是师母，他就坐在我边上。我下午的这些感动啊，听到声音我都没有跟他讲，但是我们俩就坐在一起听信息嘛。但是当眼泪流下来的时候，我侧过脸来看他，发觉他也在流泪。这时候我们两个手就同时都伸出来了，就抓在一起，抓在一起，我两个人就都站起来，然后就走到台前来。然后呢还有一些弟兄姐妹走出来啊，在众人面前流了很多眼泪，很不好意思啊，在众人面前流了很多眼泪，但是流眼泪的时候觉得很喜乐，觉得这个心里放下了啊。既然主说了要我不要怕，因为他爱我，那我就按主说的做吧，走到前面来。晚上的聚会很热烈，大家祷告很迫切啊，完了以后呢也都很感动，然后聚会完了走出会场，走了没多远，走到住的房间，我就开始有点后悔。万一搞错了怎么办呢？我将来可怎么办？我已经走到前面还哭了半天，怎么办？就是人呢，真的是罪了，心里很诡诈啊。这个，然后呢，太太很坦然，我呢很忐忑，我就跟太太说，我说我想向神要1年的时间祷告。先不采取任何行动，先祷告。我想有1年，要是我要反悔的话，有1年也够反悔的了。慢慢让那事情凉了就过去了。然后这个1年反悔，我说要1年时间祷告吧。然后那个太太其实是心里很坦荡啊，她说那就向神祷告吧。那我们向神祷告，哎，神呢、啊？我相信神应允了那个祷告，就是从那天开始啊， 第二天再碰上弟兄姐妹，他没有人来问我说，华鑫你昨天哭得稀里哗啦的跑上去把自己奉献给神，哪天你辞工作啊，没有人来问，没有人来问。神真的是很耐心的给我们一段时间，神呢知道我们，他给我们很耐心的一段时间，但是我们这次不能不祷告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在家里开始每天为这事祷告，祷告了三个月就开始慢慢明朗了，就觉得这个再想起这个要把自己奉献给神全时间服侍主的这个心呢就越来越清楚，而且这个热情呢是越来越强而不是越来越低啊。我想说我们跟弟兄姐妹我说这意思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全时间传道人，但是我们就是跟随主的心是一样的，跟随主心，神有可能让你在做教授的同时也全时间的来服侍他，就是你既是全时间的教授也是全时间的这个服侍主的人，你既是全时间的医生也是全时间的服侍主的人，这个是都是可能的哈。但是我这个也是一个情况，神要我辞去我工程师的工作全时间的来服侍他。我们为这个祷告三个月以后越来越清楚，然后接着祷告下去越来越喜乐，祷告了十个月啊，知道这个事情是从神来的。因为再看我原来的公司里做的很顺利啊很好的那些很有兴趣的东西呢，没有再不再有兴趣了，不再吸引我了，然后心里也想着要过来做服侍神的人啊，做全时间服侍神的人。于是我就给我的公司里边的那个 senior VP 啊更高一级的那个老板写了个电子邮件，其中是有我的辞职书写了，我说要离开这个公司啊，然后呢我按照我的这个职位的这个级别呢，我说我给你八周的时间，你找人来替我帮你做这个交接的工作啊，一按回车把这信发出去了，给老板发出去。没过多久那老板就打电话了，他说你来见我，我去见他了。一进他办公室的门，他就说谁欺负你了，你跟我讲我给你出气你别走，我说我还需要你。后来我说不，我换老板了。他说你换什么老板，我难道对你不好吗？我说我换天上的大老板。这个人是去教会的，这个人去教会的，他听得懂，他说哦这样啊，他说那我就不能拦你了，他说我就必须得你换天上大老板，这没有人比他大了。他说你换天上没人比他大，他说这个我必须得批准你的辞呈了，他说那我得接受你的辞呈。于是他就当场就接受了我的辞呈，我就离开他的办公室，我心里非常的快乐。虽然前途如何我不知道，下一步的经济来源是怎么回事，这房子和孩子的事情怎么办我不知道，但是主不是说了不要怕吗？主不是说了由他负责任吗？我就走出来，我就心里很开心啊，不知道为什么会很开心，就走出门来，然后碰到我一个手下，一个印度人，这个老兄呢跟着我转了两个公司，就是他以前就做过我的手下，我换工作到了新的那公司以后，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哎你的新公司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了，不然我怎么会去呢，他说你把我也带去吧，然后我就给他涨工资，然后就把他带到我的新公司，然后跟着我做，因为他一直做得很好，忠心耿耿的跟着我做。我一出门看见他了，我想我把他从别的公司里等于是给挖出来然后带到我的新公司里边，然后现在我要走了把他扔下了，我不可能再罩着他了哈，我有点觉得对不起他。他说喂你过来，他就过来了，然后看着我，你跟我关系很好，我笑嘻嘻的，我说我告诉你件事儿。他说什么事儿啊，我说我跟你件事儿，我跟你说啊，我说我要离开这个公司了。这个老兄他连眼皮都不眨，他说哦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然后我就跟他说这次我去的地方你不能到。我在那笑，他不知道我笑什么。这后边这是圣经上一句话，跟随主是喜乐的事情啊，你把自己献给主也是喜乐的事情，主要负责任。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啊，十多年了，你们看到我还好吧，衣服没有穿坏，鞋子没有穿破，这个神负我们一切的责任啊，神带领我们全家人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啊，到这个2013年的时候，2012年的时候开始呼召我离开我牧养了6年的教会，然后呢让我到海外校园去，同时让师母辞去他的大学教授的工作，然后呢完成他的神学院的这个学位，然后跟我一起啊全时间的来服侍主啊，当然他是义工啊，他是买一送一的义工啊。但是仍然我们全家服侍主啊，主在给我们的供应啊， 啊，虽然从钱数上比以前少，但是也不缺乏，啊，那更重要的是在主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啊，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啊，也是有大家与主同行的那种别的地方找不到的那种平安和快乐。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所以在主的，你好，追主，你好，追主，就是在主的面前，我们要肯跟随主，道路要改变，道路要改变。这个彼得也不知道他前面怎么样，他把两只船拢了岸，他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当你撇下跟随耶稣的时候，你的道路就改变了，道路改变了，人生的目的地改变了。你的人生从那个出生入死的变成出死入生的，啊，人生就开始蒙福了。跟随耶稣带来生命的勇气，带来生命的盼望，也带来生命当中的力量。啊，我信主以后啊，就特别想把福音传给我的大学老师，我的研究生的指导老师，我的研究生指导老师也是个中国人，武汉大学出来的。跟我年纪差不多，比我大三个月，所以在那个课堂上，我管他叫老师，下来就跟他称兄道弟，啊，就是这样一位，那个人特别聪明，啊，别人念一个博士就够费劲的，人家有两个博士，啊，一个法国博士，一个美国博士，所以我们说他是博士的平方，啊，说特厉害啊，这个，那我跟着他学的，后来在这个爱荷华大学拿博士学位，我就想把福音传给他。啊，他带我得了博士学位，我想有更好的东西，有这个耶稣基督要介绍给他。他后来有一段时间，啊，就是参加我们查经班，我们一块儿学习，很久，圣经上的东西他也觉得都对，都有道理，但是他就迈不出最后的那一步，就是举手其实也是很难的啊，他就迈不出最后那一步。直到1994年的十月。应该十月，我可以再查查我的资料。在芝加哥的北郊有一条公路啊，叫94号高速公路。94号高速公路上呢，有一辆 minivan 小面包车，在高速公路上很快的开，然后前面有一个大卡车，这个大卡车上啊掉下了一个部件，那大卡车的那个后挡板的一个那个销子，18英寸长的一块。那个不锈钢的还是铁的那种，反正金属的东西从那车上掉下来了，坏了，掉下来了，掉在地上，车速很快，那掉下来的18英寸长的那个销子在地上就弹跳，结果这个 minivan 压上去的时候，那个弹跳起来的销子就把它的油箱打漏了，油箱打漏那一瞬间就起火了，因为它是铁碰铁嘛，马上就起火了，那个车瞬间就被烈火吞没了。结果开车的这个男主人就是父亲，就是一家人，父亲挣扎着开了车门，已经是重度烧伤跳出来，然后呢副驾上的这个妻子呢也烧伤了也跳出来，但是车就被大火完全烧坏了，然后车的后座上坐着5个孩子，最小的只有十一周，5个孩子全都烧死了，而且开车的这个人是一个牧师，叫Willis Duane 这么一个牧师，所以当时是很震惊的，大家一边同情他啊，一下失去了这么多孩子，同时又想一个牧师怎么牧师也会遭受这样的事情呢，按照我们一般的心态说牧师应该不遭受这样的事情对吗，而且牧师遭受这样的事情会让人的信仰受打击的，牧师居然家里也死人了对不对，然后所以大家都很关注这个事情。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媒体报道，媒体是哪儿有事他往哪儿跑嘛，媒体就去追着这个牧师跟师母，这个牧师师母呢头上缠着绷带，因为烧的伤很厉害嘛，出现在他们5个孩子的追思礼拜上，这个牧师在追思礼拜上念诗篇34篇，讲到耶和华创造我们的神呢，你是配得赞美的，他在那样一个悲痛的时刻，他对神说的是赞美的话，他说给予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这个不是，这也不是诗篇，他前面是诗篇34篇，
他从这个来讲，他说我感谢神，神预备我这么多年，让我在我失去孩子的时候仍然能站立得住，仍然能够赞美他，因为将来我与我的这些孩子还要在天家再见。所以他在这样一个追思礼拜上所宣告的是一种烈火都不能夺去的信心。我的老师看到那段电视转播，他流泪了，他说我要受洗，我要跟随主。他说因为只有这样的信仰，这样的主才能够带给我生命真正的那种坚韧不拔的力量，所以他也放下一切跟随的主。我这个老师啊，后来在爱荷华大学那边的教会做了长老，现在还在做长老。神就彻底的改变了他的生命，然后他写了一首诗，他文采很好，就是做电脑，但是文采也非常好。他那首诗里边就讲到说，神给我们一个神奇的祝福。主耶稣在节日的这个最后一天啊，站在高处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里头成为源泉啊，一直涌到永生。所以他那天写这首诗，他说踏出寻求的脚步才知道他是永生之路。我们讲的这个信仰啊，不是空空的摆在面前的，而是要踏出寻求的脚步，是要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爱来回应的。当你愿意在神的恩典当中用打开你的心接受他的时候，他的祝福才能真正的浇灌你的生命，改变你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接下来就要下山了啊。在下山之前，我特别对我们中间的慕道的朋友啊，恳请你们在这个时候抓住这个机会，迈出寻求的脚步，你就知道它是永生之路。让这个福分不要离开你，让你下山的时候跟上山的时候不再一样，跟随主。因为主说了，约翰福音中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做主的门徒啊，来信相信他，来跟随他，要渴慕他的道，遵行他的话，常常自省，而且在爱中没有惧怕，这才是我们要啊走的人生道路。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你会有心灵的平安，你会有长久的喜乐，你会有深度的满足和真正的智慧。你愿意来跟随他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祷告，我们特别为这三天啊，加上今天已经是第四天，在这山上啊所领受的恩典向你献上感谢。你把我们召聚起来，你让我们在这样的雪山草地上来思想你的恩典、你的爱、你的创造的时候，你的心意是要拯救我们。你不仅拯救我们，也要我们来跟随你，是吧？求你祝福我们中间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跟随主的脚步越走越坚定。愿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的心智越来越明朗，越来越坚定。主啊，求你保守，求你祝福，求你翻转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名副其实的跟随耶稣的神的儿女。在这时候，我们更是求你啊，为我们当中的寻求真理的朋友们来求恩典，求你的恩典浇灌他们的心的时候，愿他们也愿意来跟随你，敞开心做主的门徒，让我们的生命从此有了坚韧的力量，有了不能消残的喜乐，有了困难也夺不去的平安。我们中间还有哪一位是这些天没有表达过的，但是你愿意第一次在神的面前表达，我也愿意让耶稣基督来到我的心里带领我。我们这边哪一位？老伯伯请放下，谢谢。还有哪一位？你这两天请放下，如果这两天你举过的不要再举，我想知道有谁是今天你特别有感动 你愿意跟随耶稣，你愿意敞开你的心来接受他，让你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我们中间还有哪一位吗？还有哪些？你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好吗？让你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愿意你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让你下山的时候把你的罪留在这里，把你的重担留在这里，让你的生命从此贴近耶稣基督，让他带你在光明中行走。我们中间哪位你愿意你在你的座位上举下你的手好吗？有哪一位？有哪一位你愿意的在你座位上举下你的手好吗？我实在是很不愿意让这样的时间就这样过去，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分开。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随着你。我们中间哪一位你愿意？我们中间还有哪一位之前你没有？你是自己举的还是妈妈给你举的？
妈妈举的。
盼望你也能愿意啊！盼望你能愿意。我们中间还有哪一位你愿意？大家不要来回看，让他们让有感动的人自己举个手好吗？有哪一位你愿意？好，我们请这个整个在营会当中，这前两天大家也有的是在私下个人谈的当中愿意信主的，还有在星期六的晚上举手，我们请我们再举一次手好吗？就大家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接受他的，我们请觉志的弟兄姐妹来举一次手好吗？我们请你们站起来一下，来到我们跟你欢喜快乐，给大家站起来一下好吗？还有哪几位大家都站，还有哪几位你愿意的请站起来，感谢主。还有哪一位跟大家为他们说，再我们稍微多举一口，我们现在是欢喜快乐哈，好，感谢主，感谢主，好，好，我们这次再请，我们请王传道来带他们祷告，啊，王传道在瑞士，以后都是你的羊啊。
我们真是感谢主，再派他的仆人，华牧师还有师母来到我们当中。也真的看到我们在这边的这个和田里面的庄稼已经熟了。刚才这么多位在这几天的营会当中能够认识主，也能够接受主做你们的救主，请你们再站起来一次好不好？我们真是
陪他站起来，大家都站起来，我们都站起来，
我们一起在主里面来感谢，真是他的灵在这几天感动这么多弟兄姐妹能够愿意来接受他做你们的救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来到你面前真是感谢赞美你，看到是你的圣灵的感动让这么多的人能够在短短的这几天里面能够认识你，也愿意把他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掌管。也是因着你复活了，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将来要复活，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有这个喜乐，也真的是让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面，在跟随你的道路上面能够真的是能够来享受。因为你说当我们跟从你的时候，你就叫我们得人如得鱼，也让这个确据在我们的心中，也能让这个感动不是只是这几天，而是一生的。就像你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华牧师一样，当他做了这个决定他就不后悔，因为他知道一生跟随你是那最大的福气，因为你的爱在我们的心中。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大家请坐。
我还有两句未了的话。刚才我们特别是请这几位在营会当中新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他们祝福，也为他们向神欢呼。我想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众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再说几句话。我3月5号到15号，我跟有的人交通过，我前早些时候3月5号到15号的时候，我带了一个团去以色列，学习考察。那我们到了以色列的约旦河，在相传是施洗约翰给耶稣施洗的地方，我们去参观那个地方。
参观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心里有很强很强的感动，因为腓立比书说耶稣啊是甘愿降卑取了人的形象哈、啊，就是在这个卑微当中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到约旦河边看到耶稣受洗的那个地方呢，那是世界上最低的河流，就是比海平面要低差不多400米。世界上最低的河流，你想耶稣的降卑是如此的彻底，他不仅取了人的形象，他不仅被压在最低，而且甚至他受洗是世界上最低的地方，最低的有水的河流。我们在那个地方思想神的恩典的时候，心里特别感动。后来就其中有一位新信主的弟兄，他就要求在那儿受洗，我说好，我为你施洗，所以在那儿答应为他施洗。结果团里面有另外16个弟兄姐妹说我们也要受洗，说我们到这儿受了这个感动，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降卑，为我们受死啊，说我们愿意再一次的到神的面前向他立约。当然他不需要再洗一次，因为施洗其实一次就可以，但是他说我们愿意到神的面前有一次再次向神立约的表示。我相信我们在这儿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来到这个山上，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心愿，在这山上我们好像在神的面前有一次再次向神的立约一样，对吗？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希望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更新。所以在那天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祷告，所以那天我就答应他们，我说你们这16个人，我答应给你们在那施洗，不是说你得救的那个施洗，是你来到神的面前重新的啊，让圣灵来更新自己的一个施洗。所以我就提了四条，16个字。我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开了啊，我把这16个字呢也送给大家，我们共勉。就是我们下山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我们的灵命上，在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上有一个更新啊，我就提了16个字。前面4个字呢就是渴慕真道，就是要渴慕神的话，渴慕圣灵是渴慕神的话，所以要爱神就是渴慕真道，是前4个字，是第一个方面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重新更新的。第二个呢是要追求圣洁，因为这个世界是污秽的，这个世界太多引诱在我们的面前，在网络上也好，在我们周围看的事情也好，在我们经历的这个生活当中有太多污秽的东西。所以第一是渴慕真道，第二是追求圣洁，第三是履行使命。昨天我们讲了神给我们让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样的使命哈，我们要为主做见证，我们是这个世界上的光和盐，我们要履行使命。第四就是要改变自己，愿意改变自己。人常常会觉得自己是最了不起的，不愿意改变自己啊，特别是在家里要改变自己啊，改变自己要好好的爱自己的太太，太太要好好爱自己的先生，要爱自己的孩子，爱自己的父母，改变自己，谦卑自己，从改变自己开始。所以我讲了4个方面，我重复一次啊。第一个是渴慕真道，就是爱神的意思。第二呢，
追求
圣洁，还要战胜罪恶的意思。第三呢，履行使命，要好好的服侍主的意思。第四呢，要改变自己，要谦卑，愿意改变。你们愿意说阿们吗？
阿们。
我跟你们一起说阿们。愿我们走下山的时候，神让我们的脸放光，不是我们的荣耀，是神的荣耀，带着神的期望，带着神的祝福下山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改变，跟他越来越亲近。好，谢谢大家。
我们请10个班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同对今天的信息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想特别的把这首诗歌献给我们这一次在营会新受洗的新觉志的这些新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想把这首诗歌献给我们在其中有感动，但是这一次你还没勇气举起你的双手在主面前觉志的。